上回书说到，庄亲王允禄来到八爷允嗣的府邸，要和他的八哥还有四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商议整顿旗物的事儿。老八允嗣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的参领、左领、牛录名单开列清楚，呈到了我这儿。我大致上看了看，归属嘛还算明白，只是年代久了，各旗旗人中换旗抬旗的人不在少数，一时半刻怕也难归原主。我们索性就以康熙60年为限，重新统计。我这儿啊有一式五份的册子，请大家按照这上边开的重新造册，归一从属，然后再经就地会议布达圣议。我算了一下，在京城的旗人一共有37411名，密云、房山、昌平、顺义、怀柔、延庆这几个县里可以拨出200万亩田地，旗人中不管老幼每人分40亩田地，从今年开始5年之内不动旗人的月例银子，5年之后呢每年减少20%，以10年为期，旗人们要全部自食其力。我已经请示过皇上，皇上也答应了，说只要旗人们能够自食其力，可以永远不交赋税。实在有难处的老弱病残，经本主奏明，还可以照样由国家养起来。哎，你们只要仔细的算一下账就能明白，40亩地的收入早就超过了现在旗人们的月例，所以大家要说服旗人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，要体谅皇上爱养满洲的至诚。咱们关起门来说一句实在话，汉人们累死累活的就收那么一丁点粮食，还得交那么多的税，纳那么多的捐，还得受多少层官吏的盘剥。哎，就是汉人里头的近身，朝廷如今也在几个省里试行与百姓一体纳粮呢，可我们旗人却有这么优厚的待遇，这为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我们是满人，是旗人，还不是因为老祖宗给我们挣来了功德吗？好家伙，允嗣长篇大论，侃侃而谈，从庙堂高远，圣恩浩荡，说到旗下生姿日繁，养尊处优的种种弊端，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，才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完了。庄亲王允禄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听着，不由心中暗自赞叹：好，讲得多好啊，八哥真不愧是一把好手啊，口一份手一份。只可惜他和皇上不一心呢，如果他要是安分守己的当个安生的摄政王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就算是把允祥允礼加到一块，也比不上他的这份才情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王爷们说：哈哈，我原来也想好了要说几句的，可是如今听八哥这么一说呀，嗨，就用不着我画蛇添足说些废话了。反正宗旨你们都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要按这个去办，有什么细务上不清楚的，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商量商量，等我见到皇上的时候啊，也可以代为转奏。这四位王爷谁也不肯先说话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都在沉默着。简亲王乐不脱是这群王爷中年纪最大的，今年已经是70挂零了。他早年曾经驰骋沙场，参加过好几场战争，也中过箭伤，至今还有残疾呢，左胳膊一动就发抖。此刻他见大家伙都不张嘴，他想以他年纪最长，他不说别人谁肯先说呢，所以他便清了清嗓子说：整顿旗物的事儿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，应该说这是皇上的英明决策， 我是镶蛮旗旗主。如今看来啊，这旗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说北京，就是盛京那边，虽说有上千旗家人，可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打过仗啊。有人呐、如今连马都上不去了，让他们办差那就更是一个比一个窝囊了。一天到晚呐、不是养鸟架鹰，就是养狗转茶馆，吹嘘祖宗的那些个功劳。月里银子一发到手呢，星下馆子去解馋，不到半拉月呀，就把钱给花光了。然后怎么着啊，就四处去打秋风借债，有的人甚至赖账吃喝。我每年的俸禄是3万2银子，得拿出一半来打发这些个狗财。要说起来，他们可真是不争气呀，让人恨得牙痒痒。可是转念一想呢，他们的祖上又都是对大清有功劳的，你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去年整顿旗务的诏书一传到我们那儿，我是头一个赞成啊。可是如今的情势已经不同于圣祖初年了，八王议政废了这么多年，连哪个王爷还算旗主都说不清楚了。如今呢，镶黄、正黄和正白上三旗归皇上统领，十六爷既然管着内务府，自然是心中有数的。可是下五旗呢，每旗中5个参领、20个左领和300个牛鹿到底都是谁？今天在座的谁能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呀？不把这些个事儿思罗清楚，责任都不明，谈整顿还不是一句空话吗？比如我的一个牛鹿在太平那儿当副将，可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官，朝廷的制度和八旗的规矩顶着牛呢，你说他们究竟是谁管着谁呀？就是叫我来管，我要训话，是找这个牛鹿还是找那个参领啊？永信和承诺两位王爷听了老王爷的话，也随声附和，七嘴八舌的说着自己旗里的情形，说现在不少人做了官，可他们的上司又沦为没有差事的闲散旗人，你想抓他们根本就抓不着。一直没说话的瑞亲王都罗也接过话茬说，如今的事儿啊，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如今有的包衣奴才都已经做了大官了，是起居八座的封疆大吏了，比如福建的方正明就是汉军露营里的，可是他的本主牛鹿瓦格达现在还在他的营里当少长，两个人根本不能见面，你说见了面这谁尊谁呀？是不是去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，请求我给他抬旗，我说我是个空筒子王爷，哪来的那么大权力啊？我劝他花上几千两银子送给他的本主瓦格达，让他回家养老算了。勒布托一听大家都随声附和，来了兴致，指着都罗说，这瑞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做主王爷，顺治年间老瑞亲王多尔衮坏了事儿，他们就一蹶不振了70多年呢。镶黄旗是康熙12年统归了圣祖爷亲自管辖的，可都罗这位旗主呢，他管的又是哪一旗呀？真是莫名其妙哦。听着这些旗主们发牢骚，老八允祀和老九允堂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啊。其实啊，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中，除了东亲王永信之外，其余的三位都不是他们的心腹，可偏偏永信的旗营又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，是最容易整顿的，号召起来也方便。这么一来，永信倒没有了发难的借口了。自打雍正下旨要整顿旗务以来，为了串通王爷们要求恢复八王议政的制度， 老八老九这哥俩不知费了多少心思，甚至还不惜重金从广州聘请了两位英国传教士，一个送奉天的永信王府，另一个李尊在八王府里教授英语。从此他们便用英语互通书信，所以四位王爷来到京城之前，永信就用英语给老八写了一封密信，说他们各位都有此意，但又害怕皇上势力太大，偷鸡不着反失了一把米。此刻听到这些王爷们都在发牢骚，这两个难兄难弟高兴的心里通通直跳，恨不得马上就实行那个八王议政的制度才好呢。老九允堂见允禄闭着眼睛似睡似醒的样子，对王爷们的话好像是听而不闻，他可真有点着急了，于是便亲自出马要给这集市再加上一把火。起身淡淡一笑说，哈哈哈哈，你们说的这些八爷和我有的知道，有的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呢。现在要说的是整顿奇物，而不是整顿政务。哎，你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说完看着永信，永信呢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急忙站出来发言了。我看呢这两件事要一同进行，整顿奇物和整顿政务要一起整，才能整出个眉目呀。这事儿由皇上亲自主持，上三旗和下五旗就全都包括进去了，再不然请皇儿暂时把上三旗放权给十六爷八爷和九爷，这样八旗的事儿和权就都有了正主，都统一了，一同商量也一同下令，那这台子墨不就推动了吗？允四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转过脸来问允禄，哎，十六弟你以为如何呀？允禄摇了摇头，这个兄弟不好说，这样的大事恐怕得请示皇上。如今皇上正在全力以赴的刷新吏治，掌握的是全局，是大政，他没法分心来过问奇政，更不要说让他亲自主持了。至于上三旗交给我们来管，这事儿关系着朝廷政体，我们怎么敢定呢？我想最好是让军机处尚书房里发出话来，再由皇上定夺，那才好。永信一听这话就火了，切，什么什么军机处啊，军机处能打仗吗？他们整天就知道玩心眼儿。青海一个萝卜当班增，人马不过才八万，年羹尧花了800万两银子，用了20多万兵力，到头来还没抓着元凶。切，我真弄不明白，如今是皇上汉化了，还是我们齐人真的成了酒囊饭袋了？当时出兵的时候，我曾经向皇上请旨来着，说请以我黑山镶红旗的30000人马给我300万两银饷，扫不平青海，割了我的头当夜壶。想不到皇上不冷不热的给了我一句旗帜可嘉四个字，他不置可否，太看不起我们旗人了。乐不脱一听这话也来劲了，说的对，皇上是太惯纵汉人了。年羹尧得胜还朝的时候，皇疆主居千胜万计，文武百官十里相迎，连在京城的王爷们也都跟着舞拜。想当年我跟着我们老爷子南征福建白云岭上的那一仗，就灭敌20万，有谁来迎接过我们爷们一步呢？果亲王承诺也接过话茬说，对对对，就是这话，汉人里头有几个好东西啊？周培公在当年也曾号称名将，其实没有我们土海老将军，他屁事也干不成。永信一见有了帮手更来劲了， 接过话茬就说：“得，别提那个什么周培公，他是个心术最坏的家伙。哼，要不是他建议全数征集在京的旗人，我们八旗制度还乱不了呢。听我们家老爷子说，这是为了一个女人得了相思病死的。呸，下贱！”允祀不动声色的听着他们议论，听到这儿还在一旁添油加醋。王爷们扯得太远了，那是大行皇帝的事儿嘛。现在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简亲王乐不脱，来了情绪了，把大帽子都摘下来拿在手里挥舞着说：“哼，当时要不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哪能留下这些个祸患呢？如今再重新整顿起来，何其困难！”永信接过话茬：“对，说得好。先帝爷那个时候，要是不废除八王议政制度，用人行政都出自旗人之手，旗政旗务也不至于糜烂到这种地步吧？”乐不脱刚要说话，承诺拖着长枪说：“要依着我看呢，还是老祖宗的制度好。皇上掌管八王议政，当年我们入关的时候总共才有12万人马，可有了八王议政，人马就指挥得动，就能打胜仗啊！我们横扫中原，横扫江南，横扫两广福建，天下虽然大，谁又敢与我们抗衡呢？”庄亲王尹禄一听他们公然明明白白地喊出了八王议政的话，他的心像被刺了一下似的，不觉浑身一颤，连忙制止他们说：“诸位，请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说说眼前的事儿吧，皇上要我们整顿旗务，那是有他的宗旨的。王爷们说皇上向着汉人，这话在康熙年间就有过。其实满人们的血石庙堂，要想祖宗的余德，无论是先帝还是当今皇上，都没有亏负满洲子弟的心。政务上有什么看法？我看还是等旗务整顿的有了眉目之后再提比较好。比如刚才说到镶黄旗，原来是瑞亲王管的，现在上三旗都由皇上亲自管，瑞亲王怎么办？这是个事儿，我回去奏明皇上之后必定还有旨意的。至于恢复八王议政，事关国体，既不是我们的差事，也不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儿，我看还是不要说这些的好，你们说对吗？永信瞟了允禄一眼，干笑一声说：“哼，没了八王议政，我们这些个旗主连一个旗兵也指挥不动，怎么着手去整顿旗务啊？我真纳闷，当年圣祖东巡常常带着当今皇上一块儿去的，嘘寒问暖的，多么亲密无间呀！现在可倒好，咱们赶到北京办差，连个面都见不着。请十六爷把我这些个话原原本本的回奏皇上，就说我们想念圣公，也有些个办差的难处，请皇上在百忙当中抽出空来召见我们一下。”一直坐在那儿没发言的都罗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和各位的情形不同，我们老亲王含冤蒙垢有70年了，如今皇上又恢复了我的世职，我心里实在是感念圣恩，确实也想见见皇上，说说心里话，听听皇上的训诫。我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办好差事，尽一尽我的本分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从怀里抽出一本奏折：“十六爷，这是我的条陈，请十六爷代我转呈给皇上。” 老八允祀已经见过这位睿亲王好几次了，也曾经和他谈过几次话，当然了，都是说八王议政的事。可是啊，你别看他年纪轻轻的，心里的底儿思是着呢，只要你一说到八王议政，他就亡顾左右而言他，从来也不和这位八爷正面说事。可是如今要整顿齐物，又不能没有他参加。此刻见他又是替皇上歌功颂德，又是地条臣的，别提这心里有多生气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也干笑一声说：“睿亲王不愧少年老成啊，您逼得这个条臣呐，一定会切中实弊的。比如说，本来呀，他是想挖苦睿亲王几句。”但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呢，门帘一脚，皇上的三阿哥弘石走进来了。他是满脸庄重，也不给在座的人行礼问好，只是说了一声有旨意，就站到了上首。几位王爷连忙跪倒在地，同声说：“奴才等恭领圣谕。”弘石扫视了在场的几位王爷一眼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有旨意，允祀、允唐、允禄，并东莱诸王，明日由西华门入进后殿，钦此。”众人急忙磕头：“奴才等领旨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同时这才换了笑脸，上前搀起各位王爷：“哈哈，八叔，诸位王爷，快快请起，皇上一直在念着大家呢。皇上再三表示说要分别前来探望呢，可是如今十三叔病重，他自己身上也时不时的发热，实在是分不开身，这才让我先来关照众位一下，希望大家伙不要介意，好在明天就可以见面了，请多多保重吧。”说到这儿，回过头来冲着允禄说：“哎，十六叔，皇上说让我见见您，这里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眉目，咱们先走一步如何？”允禄点了点头，众位王爷齐声称谢，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，看着允禄跟着弘石一同出门，又一同上了大轿，乐不脱望着弘石的背影说：“嘿呦，这位三爷蛮干练的嘛。”永信笑着说：“龙凤百种嘛，你还没见我们宝亲王的风采呢。”说着话转身回去了。允禄和弘石同乘一座大轿往回走，这一路上弘石只是呆呆的坐着一言不发。允禄不由心中暗想，因为刚才弘石传达了皇上的旨意，说让弘石见见允禄，那见见是什么意思？肯定是有什么话要说呀。可是他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弘石开口，看他那样子根本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，自己想问却又无法开口。